缘起性空的要义。三十四，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那我们继续这个前面啊，这个十二缘起呢，就是分了三类啊，三大类当中呢，一个是烦恼，然后呢，第二类呢就是业，第三类就是叫做痛苦，那个是烦恼和这个业的果啊，它的烦恼和业是因啊，这个是果，那这样子分了这个三大类，然后呢，分了三大类以后呢，后面呢有讲啊，这就是说从三生于二啊，从三生于二啊，从二生于其啊，其福生于三啊，此有论书传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轮回啊。然后呢，我们看看他后面的他龙叔他自己的解释，这什么三什么二啊，就是后面讲问曰，此一一智啊，前面的我们知道了啊，那么就是必烦恼业苦啊，那现在我们前面的已经知道了，那么现在降一降啊，讲什么呢？轻微解说相互怎么个这个因果关系啊，这个讲讲。那这个龙叔呢，他自己问自己啊，然后呢他自己给自己问了个问题，然后由他自己来回答。大约从三啊胜于二啊，从三，三是什么呢？三刚才讲了这个烦恼啊，就三个烦恼，无明啊等这个三个烦恼啊，从三烦恼生于二，二就是业啊，业前面不就有两个业啊，十二缘起当中就是从烦恼当中产生了业啊，这个特别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有了，前面已经讲了，我们的烦恼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手，就是感受啊。因为我们人如果没有感受啊，如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感受啊，感受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从来没有的话，那我们对这个外面的东西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啊，就根本就是一个无所谓啊。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感受，因为我们的感官就会产生这种感受，有些感受对我们凡夫，我们普通的人来讲，我们很喜欢这个感受啊，那这个就叫做快乐幸福。然后有些感受呢，我们特别不喜欢啊，特别的反感，那么这个就叫做痛苦。然后就是正因为有了这两种感受，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快乐啊产生了这个欲望，然后呢对这个痛苦呢又产生了恐惧，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烦恼就出来了啊，烦恼出来了。那烦恼出来了以后呢，光是这个烦恼出来还不行，还得要采取措施啊，采取措施，我得要满足我自己的这个欲望，让我持续的去享受啊这个快乐和幸福。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些痛苦呢它就会干扰我的这个快乐和幸福，所以我要消灭这些东西啊。那消灭怎么个消灭法呢？那有这个东西里面的正面的负面的就太多了，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开始这个采取措施了。那采取措施就是采取措施呢它就是已经是一种行动啊，那就变成了业啊。前面的这个烦恼呢，它还是就是一种内在的一种想法而已，还没有发展到这个行为啊，还没有发展到行为，这是内心的一个啊，它的一种有一种情绪啊，一种情感呢 啊就是这个时候啊，这就叫做烦恼啊，还没有发展到业。那业变成了业的时候呢啊，那么就是我为了满足我的这个欲望，我去说一些话呀，我就做一些事情啊，那就变成了这个啊业。所以呢有从三胜于二啊，就是这样子，三个烦恼当中 就产生啊两个这个儿啊两个业。所以这些东西佛学里面讲的那些这些东西呢，啊他自己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啊，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就是儿是什么，三是什么，怎么个生啊？而且这些这个从三怎么生儿，这个完全可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去找这些答案啊。我们的现实当中怎么三，三是什么，然后怎么生这个儿，二是什么啊？这个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是有的啊，根本就不是啊自己就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我们的现实当中存在的。所以就是从三生于二，就是说从三个烦恼啊生于两个业啊，两个业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完了，一个是这个由啊由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行啊，这两个啊两个业就产生了。然后呢我们去造了业，造业了以后呢，把这些业就不就在这个储存在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了吗？那么阿赖耶识上面储存了以后呢，当我们的身体就进入了这个脆弱的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它来改变啊，改变我们的这个 DNA。那改变了以后呢，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啊，有可能把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 DNA 啊，它就把改变更好的，那就是变成这个天人啊等等啊，那有可能是把它变成更糟糕啊，那就是变成动物啊这类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儿，就是爷当中就是产生后面的这个七个啊，为上所说苦法，七个就是这苦啊，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个七就产生了。那么七产生了以后呢啊，还没有结束啊，又一轮的轮回就开始了啊，又一轮的轮回开始。七夫生于三，那七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手啊以上的啊，舌名色六入啊，最后就是手啊，就感受啊，感受有了以后呢，又跟以前一样啊，这个好的感受我要啊，不好的感受我不要啊。啊，那么这三个这个烦恼就出来了。三个烦恼出来了以后呢，我又去造这样子的业，造了这种业以后，又啊这个身体就轻这个产生了啊。那么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轮回当中，一直都在啊，从来都没有一个啊停下来的这个时候，因为这十二个是一环扣一环，所以这根本没办法，中间没有任何的停下来的这个理由或者停下来的机会啊。所以呢它就是这样子轮回啊，这个就是这个七福胜于三又开始了啊，这个七个完了以后呢，就生和老啊，完了以后又是身体又进入了这个过渡期，脆弱的时候呢，那我们之前就把这个烦恼都已经放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了，已经储存好了，那它现在改变呢，随时都可以出来改变。那改变了以后呢，又是一个轮回啊。所以呢，就是他说啊，所谓诸烦恼啊，复从三啊，这个诸烦恼啊，复从三烦恼生于二业，然后这个二业当中呢，又产生刚才讲的这个七个痛苦啊。此由论熟传，那这个一轮一轮一轮的这个轮回。就这样子就开始了啊。所以他就是说啊，助取伪因果。所以在这个当中呢，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是怎么轮回的啊，他就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了啊，就是在这个这样子的很多很多的因和缘，十二个因和缘，然后一个带动一个，一个带动一个啊，然后呢就是这样子转，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再影响另外一个，这样子。那这个里面呢啊，这叫做这个缘起啊，这叫做缘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看那这个当中啊，这个整个这个轮回的这个当中呢，那你看有没有一个我呢啊，有没有一个自我呢，有没有一个主宰者呢啊，这谁在让这些东西这么转呢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去看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我。那你说这个十二个环节啊， 有没有一个宗的这个主宰者啊，那就是他主渠啊，渠就是这个终生啊，六道轮回。那么不管是去哪一道啊，哪一道啊，唯一的就是就这些因和果啊，除了这些因和果以外呢，没有什么这个自我，没有自我啊，就这些因果。然后呢，这个因果里面呢，有一个啊非常特殊的东西啊，非常特殊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啊。然后它为什么是特殊呢？因为这个意识啊，它把这些东西呢全部啊串起来啊，相互连起来啊，然后就是说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未来，然后呢，他也把这个里面的阿赖耶识就当做我啊，他把这十二个东西啊全部串起来，然后给他一个贴一个标签，这个就是我啊，我在啊这个在轮回当中转啊，他就是因为是他怎么想的，其实这个里面这十二个里面呢，这十二个都是各个都是不同的环节，每一个环节是各自不同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上面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这样子的自我啊，主宰者没有啊，没有一个主宰者。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比如说其他的宗教啊，他把这个道理啊，就是扩大化上升到什么程度呢？上升到一个造物主啊、万能神这样子的这个程度。然后我们普通人呢还没有想那么复杂，只是认为我自己的这个啊过去和未来啊，这个上面呢就是有一个主宰者，这个主宰者就是我自己啊，只是自我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十二个这样子的这个环节上面呢认为有一个自我他在主宰，然后其他的宗教呢把它扩大化了以后呢，不仅是我的这个十二个呀，整个的这个宇宙有一个主宰的，那个叫做万能神啊。实际上这个不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东西扩大化了吗？啊，它不就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我的一个缩影啊，一个缩影，就是这种概念，就是从这个里面来的，很清楚的，它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啊，很清楚的。所以呢，佛教就觉得这两个都不对啊。这些其他宗教认为啊有一个这个造物主啊，佛教觉得也不对。然后我们普通人呢认为这个我们的十二个环节上面有一个同一的一个主宰者啊，他在主宰这十二个啊，他在操作这十二个环节，佛教觉得这也不对啊，这两个都不对。其实真正存在的是什么呢？真正存在的他说为因果啊，他不就说了为因果，这个里面真正存在的就是这些因果啊。除了这些十二个缘起，一环扣一环，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连锁性的这样子的啊，串联的一个大的这个连环。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啊，他说没有，唯一存在的就是这些。但是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讲，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是它这个里面的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的意识啊，他就可以把这些十二个东西呢，他就认为是我啊，实际上就是他怎么想的，实际上没有这样子的啊，所以此种无众生啊，他就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众生，你看那个是众生啊，无名是众生吗？业是众生吗？啊，你说有一个你，你说哪个是你啊？这十二个里面呢，无名是你吗？贪嗔痴是你吗？啊，或者是煞道阴影网这样子的业是你，还是哪个是你啊？啊，那我们当然也会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是阿赖耶识，他是我，他是从前世来到这一世，这是又去到这个下一世，他就是我啊。这就是我们的摩那识，他就是这样子认为的啊。啊，那我们也会这么想，但是呢，这个也得要去观察，什么那你说什么是阿赖耶识呀？阿赖耶识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整体性的东西吗？没有，这样一观察以后，它也是瞬间啊，就是变化无常的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个当中呢，其实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个这个自我啊这个东西。但是啊，我们可以退一万步啊，就是当我们啊在这个执着追求现实的这个幸福和快乐， 根本就不去考虑什么成佛呀、解脱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啊，就现实当中，我们的意识认为有一个我啊，或者是我的意识告诉我有一个我，好，我就认为有一个我啊，那就不再追究了啊，不再去探索了。这个到底他跟我说有一个自我，那我要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啊？那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啊，那你就是有这个自我啊，那么我这个自我啊，多多的去欣赏啊，尽量的去这个断恶啊，那这样子我这一世呢过得也好，下一世我也过得好啊，那这样我就只有这个追求，这叫做人天佛教。佛陀就是给大家对这种人呢推出了一个方法，推出了一个佛教，那就人天佛教。人天佛教就人天佛教呢，就是不主张这些啊，不提倡这些观念。人天佛教就不讲无我啊，人天佛教是不讲无我，不讲空心啊，只讲因果，只讲因果啊，不讲其他的，只讲因果啊。人天佛教就是说好好的做人啊，就是好好的在这个因果的取舍啊这个上面呢啊，平时自己注意啊，那就可以就善有善报了，恶有恶报，这个注意就可以了。关于这个无我呀，那些东西呢啊，就是不需要了啊，因为它不需要了，是这样，这叫人天佛教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那就在发现啊，这个当中此中无众生啊，这个十二个环节一环扣一环，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众生啊，没有什么自我。那么没有什么自我，那指什么呢？未从空与空发啊，包括他自己，如果再进一步的去观察的话，不但是这个十二个环节当中没有一个自我啊，连十二个环节每一个环节观察的时候，他们自身啊也都是空的啊，也没有什么实有的。但是如果你不观察的时候啊，那就是它也就是也是存在的。观察和不观察啊，这个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永远都是相信我的感官啊，然后呢我再不去追究啊，不去探索我感官的信息以外的东西的话，那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因有果，有我有你啊，什么都有啊。就是一切都是很好的啊，完美的一个因果，这个世界是存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存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有善有恶，有幸福有快乐啊，那我们的认知也就只有这一点，追求也在只有这一点啊，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能够尽量的能够去寻找一些幸福快乐啊，那就只有这一点追求的话，那就是这个认知啊就是绰绰有余啊，就不需要再提高，再不需要再提升啊，也不需要去探索什么，这就可以了，这就叫人天佛教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啊解脱啊，那样子的话，那就要去观察。那这种观察的时候，那就发现啊，没有什么，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众生和人我，包括这十二个他自己也是啊，也是这个不存在的，也是这个不。也是空性，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啊，空不等于啊，空不是一无所有啊，空不是一无所有，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很多人把空就当作一无所有啊，那空了呢还有什么东西呢啊，那空了还有什么因果呢啊，那这个就是根本就不理解啊。我们大家也可以读一读那个入楞伽经里面呢讲了七个空啊，七个空。七种空心，七种空心里面的最后一个空心叫什么呢？叫做必必空啊，必必空。这个必这个字，在佛经里面那个古老的这个字里面都有这个必啊，这个必啊，这个必啊，必烦恼业这个字啊，这个字啊，这个字，这个字就必必空，必必空啊，必必空是什么意思呢？必必空，比如说这个脑中啊，它叫必啊，就它这个必就是一个代词啊，代词啊，然后呢，必它说的是这个脑中，然后呢， 第一个鼻子啊，第二个鼻子是什么呢？除了脑中以外的物质，比如说啊，这个润喉糖啊，然后呢，闭鼻孔是这个脑中啊上面没有这东西啊，这个脑中上面呢，脑中是脑中啊，这个上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呢？没有啊，就是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脑中以润喉糖啊啊，在脑中上面呢。控这个润喉糖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脑中上面呢没有这些东西啊。比如还有个，比如说闭鼻孔也可以理解，闭是什么？第一个闭啊，是我们的这个回肠啊。然后呢，第二个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这回肠不就空了吗？没有人了吗？那就叫闭鼻孔啊，闭鼻孔。那么。这个就是根本就不是佛教的空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佛教。他说这个空啊，他后面加了一句话，这个空是最粗浅的空啊，就是要远离这个空。他就告诉这个佛弟子们要离开这样子的空，意思就是说将佛教的空的时候离开这个空啊。日常生活当中那当然不需要这个离开，就是将这个佛教的空的时候你要离开这个空。这种空啊，那我们在刚才我们讲的把空啊理解为一无所有的话，那就是这种空了啊。比如说这个脑中上面呢没有其他东西，脑中就是脑中啊，那脑中上面没有电脑，上电脑就电脑，电脑上面没有这个鼠标啊，鼠标就是鼠标啊，这些。所以这闭闭空就是万事万物它本身它自己是自己啊。那么这个上面呢，比如 ABC A 啊，上面没有 B 没有 C 啊， A 就是 A， 但 A 空不空呢？ A 当然不空啊， A 就是 A 啊。那 B 呢？ B 也不空， B 它就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只是说 A 上面没有 B， 所以叫做 BB 空啊，就这样子的意思。这种空叫做这个佛教这样的七种空里面的最啊最差的空，这跟这个佛教的真正的它的空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佛陀也就是讲这个最粗浅的空要远离这样子的空啊，要离开你讲空性的时候要离开这样子的空啊。所以比如说善和恶啊，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啊上面又没有恶，没有啊，没有，就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上面没有恶，恶上面呢也没有善。但是呢善自己呢空不空呢？不空啊，善是善，善在善的位置啊，恶呢恶也在恶的位置啊，就是他们自己不空，只是善啊里面没有善的上面没有这个恶，恶的上面也没有这个善啊。那这个就是非常简单，比如说人的头上啊没有牛角啊，就这个意思了啊，人的头上没有牛角，这很简单，谁都知道的。这种空啊，这种空叫做闭闭空啊。那么我们佛教这样的这个空就不能啊理解为这样子的空，那这个就是这个空呢就是一无所有的空啊，一无所有。比如说人的头上啊没有牛角啊，那么这个就是一无所有。那不能说啊这个比如说人的头上呢有牛角的现象啊，但没有牛角的真实的牛角，那不能这样子讲啊，那你现象啊什么都没有，就是根本就不存在。那这种闭闭空不是佛教的空，所以不能这样子理解。哎，所以呢这个实际上这十二个环节虽然是空啊，空就是不实有的，它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啊，但是这种假象是有的。这个假象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啊，那我们做梦的时候醒过来回头一看啊，那梦境里面的这所有的东西呢，这个假象有没有呢？当然有啊，我就是昨天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梦啊，现在回到现实当中也可以这么说，我这时候就是梦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啊。但这个梦到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有没有呢？那当然没有了，实际上是不存在啊，所以它没有实有啊。那么假象有没有？假象有啊，这个梦境啊的这种假的现象是有了，所以就这样子分开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当中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十二个环节啊，他们都是实际上他们都是都是空心，那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啊，都是一些假象啊。 所以就是说为从与空发，空发每一个比如说无明，无明也是空发，心也是空发，这十二个都是，每一个都是，实际上这么一观察都是空啊，空发幻生与空发，就空发当中空产生空发啊，无明当中心啊产生心，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当中呢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东西啊，一个假象当中呢产生了一个这个假象，比如说我梦里面呢、啊、这个烧水啊，然后呢水烧开了啊，烧开了，这梦里面我是用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烧，先是用烧火，然后呢煮水啊，煮茶开，煮开了，这两个茶和这个火啊是一个因果关系啊，那实际上这两个都是假的，这两面呢从来也没有，我从来没有烧过烧过水，从来也没有开过水啊，从来也没有做过事情啊，是这样子。但是呢梦里面呢却是啊，我如果不去烧水啊，那这个水也不会开啊，然后呢如果我不点燃这个火啊，那梦里面呢你想干嘛就干嘛，让它自己就开吗，那也不能开啊。所以这些的梦里面它有一个它自己的规律，但是呢回到现实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都两个都是假的啊。啊，两个都是假的，所以这个空法啊，为从与空发，幻生与空发啊，空虚拟的东西产生虚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就是啊，我们后面也有讲啊，《蚩尤论书传》啊。那么我们的轮回啊，所谓的轮回，实际上是一个这样子的啊，就是一种虚拟的。一个东西呢又让产生另外一个虚拟的东西啊，这个虚拟的东西呢又让产生另外一个虚拟的东西，然后虽然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那在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当中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啊，非常的真实，所以它在实际上它是空和不空啊，这个虚和不虚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我把它当作是真实的，那在我这儿它永远都是真实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空法当中产生了一个空啊，一个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啊，比如说虚拟世界当中呢，比如说本身一个虚拟世界，那我在虚拟世界当中我去种个什么东西啊，植物啊，花呀啊，然后呢这个花开了啊，然后呢这个我种的种子也是虚拟世界当中的一部分，也不可能存在，然后呢因为这个种子啊，然后呢这个开了花，花也是虚拟的，这两个都是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这样。但是这个虚拟当中呢可以有这样子的因果，哎，是这意思。整个的这个轮回呢其实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啊，在这个转啊，但是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呢，那它虚不虚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认为不虚啊是真实的啊，那我们就那这个就变成真实。比如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比如说一条生子啊，光线暗的时候呢我把它当作一条蛇啊，这样子以后呢，那这个空虚啊就是跟这个真实的蛇啊，来自于真实的蛇的这个空居，和我把圣子啊当作为蛇的这种空居啊，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它没有任何的这个高低或者是真不真和大小的差别，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是说明啊，说明它本身是蛇还是圣子啊，这不是很重要了，主要是你把它当作是什么啊，那就是变成什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啊，然后用这个理论来佛经里面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落地和操作的方法，其中一个是什么呢，比较简单的方法，痛苦转为道用啊，痛苦转为道用。这个痛苦转为道用的方法，我们很多的心理医生都在用啊，然后呢都在用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啊，因为这个 它这个物体本身它本来就是啊，是虚拟的，你怎么看都可以啊。那么如果你把它当作痛，比如说你把痛苦啊当作一个特别糟糕的啊东西，这样子以后呢，那一旦这个痛苦啊在发生在我身上心神的时候呢，那我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烦躁啊，特别的这个不高兴。然后这个不高兴啊，就是在及时的没有解决的话，那到后面慢慢就变成了焦虑了嘛，抑郁了嘛，啊，就变成这样子。如果痛苦一开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身心啊，就是产生了痛苦的时候呢，立马就转变啊一个这个看法啊，一个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那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这个结论是不是一样啊？那当然不一样啊。这个时候呢，其实痛苦啊，这种对给人带来的感觉确实是很不爽啊。但是呢，这个后面呢，确实是有非常非常正面的这个东西啊。痛苦也让人成长啊。在这个痛苦的挣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可以提升自己啊，然后呢我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所以把痛苦的这个当作呢这个阶段当作一个人生的一个非常稀有的非常珍贵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啊，这么去看啊，然后这个对痛苦的心态啊，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啊。那么这个变化发生了以后呢，那这些痛苦带来的这些烦躁啊、焦虑啊，那些东西啊，一下子就消失了啊，一下子就消，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个佛经里面讲了很多次啊，我们平时也用这样子啊，不仅仅佛经里面讲，我们也会用啊，你们大家也可以用啊。这个我们它是这样子吗？对吗？不对吗？啊，你去用一用看一看啊，我们在这个它的实际我们应用的时候啊，然后就知道它是不是这样子啊。理论上不需要讲太多东西，这个理论上讲，当然它的理论是完全没问题，可以这样子的啊。但是呢，这个不是重要了，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实践的时候啊，那看它是不是这样子，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转变啊，转变了以后呢，那一下子就是。那这个痛苦就会消失的，那精神上就非常的容易，包括肉体上的啊，很多东西也是这样子，因为啊，就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因为一个老太太，她就得了这个飞蚊症，然后她一直都认为她在吃这个不很脏的这个饭啊，每一次她吃饭的时候把这个垃圾啊。头发呀，全部吞下去了，然后很快就这个胃生了胃病了啊。后来就是就都他的儿子和他的这个家人呢，证明给他看了，不是这样子，这个你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不干净的饭了，你是你自己的视觉里面得了一种病以后就看到这样子，这个就叫做飞蚊症哦。他真的明白了以后呢。他的胃病就很快就好了啊，所以这是身体的疼痛也可以转变这个观念了以后呢，然后转变这个认知以后呢啊，那就一下子就改变了，然后呢，精神也就是可以这样子的改变。这些东西呢，2000多年前啊，佛教就知道这些道理，他非常清楚，因为后来呢，他一直都在用，一直又现在也在用啊，现在也在用。所以我们把这个也可以用到这个心理学的这个疗法当中啊，然后呢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些理论呢就可以用，然后呢这是一个小的这个应用的方法。然后打的方面你说这个整个的轮回啊，整个看到的这个世界，我眼耳鼻舌身每一天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空法，空法当中产生空法，空法当中再产生空法，看起来这些空的法就是一环接着一环，扣着一环啊。但是我不知道了以后呢，我把它当作是真实的。那比如说当作真实了以后呢，那比如说念梦都是这样子，我梦里面我们做梦的人不知道做梦啊，我们把梦里面的东西当作真实的，那梦里面的这些 痛苦呀、快乐呀、这些情绪呀、这些情感呐、所有在梦里面发生的这些一切啊，它的真实度啊，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它的这个真实度一点都不低于啊现实生活的这个真实性啊，它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就是改变这个认知啊，改变这种这种态度啊，然后就可以改变啊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感受啊，产生的这种感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平时自己可以训练啊，可以训练。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人就变成了一个啊，就是非常阳光啊，非常这个积极向上的啊，是一个可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啊。然后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小的，就哪怕是一个小小小的这个痛苦呀，要把它把它扩大化，然后就是因此啊焦虑，然后就是啊等等，然后呢一切都是用无知来解决啊，不想面对，不敢面对啊，特别的在乎自己的这些感受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人的心啊就是。越来越这个脆弱啊，越来越脆弱，最后呢，那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人讲的这种玻璃心啊，玻璃心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产生的啊，所以就是佛呢，就是教我们去面对的一个方法。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佛教它是这个啊逃避现实，这就是这特别不了解佛法的一个啊错误的认知，它逃避。生老病死谁逃得了啊？这个佛陀呢，这一点都不知道吗？啊，逃不了。佛陀讲的佛教教我们的那些所有的方法，大大小小方法，都是一个面对的方法啊，面对的方法。有些时候，这个面对的方法呢，我们平时用的这个面对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他逃避啊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这个我们面对痛苦的方法是有很多很多种啊不同的方法，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学好了以后呢，我们用啊现实生活当中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后面呢他会讲一些，他讲了一些这个比喻啊，他就讲了一些比喻。那么主要的这个是啊，就是内容呢，就是这些内容呢。那那个比喻呢，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啊。那我们现在大家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有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当中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一下。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今天是大家提问题的一天啊。这个今天不是讲课，主要是提问题啊。大家提问题，希望大家提各种各样的问题。谢谢大家。
上师您好。
你好。
我接着那个老师问的那个阿罗汉无蕴涅槃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入了这个定叫灭受想定啊。受想行识是不是前两个灭了，后面的行识还在，他们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对还存在的。
好。那个小乘佛教啊，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他就认为这个就阿罗汉，最后无欲的阿罗汉就进入了这个灭定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无欲呢全部都灭了啊，全部都灭了，所以他的这个不是前两个，全部五个无欲全都灭了，什么都没了啊，只有一个在禅定当中啊，他就是怕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就变成了断见了吗？断了吗？啊，他怕这个，然后呢就是。他说这个在禅定当中呢还有一点点啊，这个就是他自己的话来讲的话，那有另外一个东西，反正他在一直都在禅定，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乌云是不存在，这是他的观点啊。然后呢大乘佛教这个去这个啊去观察的时候呢，大乘佛教说其实阿罗汉啊没有把乌云全部断掉啊，只是把烦恼断掉了啊。在这个他在入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一段时间当中呢，确实他没有这些这个意识的这个活动没有了，然后呢感觉啊 感受啊没有了，香也没有了，但是呢后面的有一个赞，就是啊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还没有断啊。当然小乘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小乘根本就没有阿赖耶识这种概念啊，所以这个大乘小乘这个他们有一点点分歧，有点不一样。
哦，好的。还有就是这个他入了这个灭尽定以后，他是永远都不会再起出定了吗？还是
对对对，这个大乘小乘
有这个佛陀
啊
会把他叫出定，
对对，
再入于大乘。
对对对，这个大乘和小乘不一样，小乘他认为他永远都不会再出来了，这一旦进入了这个禅定，他就永久的涅槃了啊。那涅槃了以后呢，他就不会再出来了。所以就是大乘佛教平时这个。讲这个小乘佛教不度众生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南传的这些僧人不做这个慈善呐 还有这些方面不帮助人呐、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阿罗汉他不会再出来了，所以他就不度众生这个意思。但是大乘佛教呢，他就讲其实阿罗汉也不是不出来啊、在这个灭尽定当中呢，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他确实是不会出来，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他还要会出来。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在这个深度的这个禅定，他自己没办法出来。这个时候呢，佛和菩萨啊，把他从这个禅定当中叫醒啊，唤醒了以后呢，他最终还是要学大乘佛教，最后要成佛啊。是这样子，对，
感恩上师。
顶礼上师。我们平常学那个四百论或者是学中观总义的时候，然后特别强调因和缘，后来学那个中论广释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语言上就是去尽力的破掉因和缘。我想知道就这个角度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角度，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把握这个层面。
这两个就不管是学哪个中观都是一样，只要讲那个世俗谛，不中观不就讲二谛吗？讲世俗谛的时候呢，那就是因和缘啊，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是一模一样。这中观也是这样子讲，唯识他也是这样子讲啊，小乘也是这样子讲，这个时候因和缘都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呢就是讲这个生义谛啊，就是讲空性，这个我们今天也下面也会讲。讲这个生义谛讲空性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这些因缘啊全部破了啊，破掉了，这个时候就不讲这个因和缘了，这个时候就讲空性啊。所以得要看他的语境是什么啊。他的语境是讲生义谛啊，那就这个因缘这些不重要了。他的语境是讲那个世俗的啊，那这个因啊缘啊这些都很重要的。
好，感恩上师。
好，堪布上师。
哎，你好，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上一节课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从佛教轮回的这个角度，那人的肉身失去以后，阿赖耶识在49天还有意识的存在。
对，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刚才那位师兄讲的，那如果说是在祭祀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它能够直接作用于亡者的阿赖耶识吗？
对，如果是49天当中啊，49天当中呢，一般是它是不投胎，它是这个过渡期，然后呢过渡期的这个前半部分的时候呢，他是看得到的，他能看得到的。对，那在这段时间呢，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时候，所以佛经里面呢也有讲，在这个49天当中呢，这个家人呢要特别的注意啊，就是不能做一些这个亡者他生前他不喜欢的一些事情啊，一些这样子的，比如说他的东西我们大家分了呀，拿走了呀。或者是对他特别不喜欢的人你去跟他接触啊，特别的这种事情呢就是不能做的，因为他还没有找到这个投身，他还在这个过渡期就在这儿徘徊， 所以这个时候是他看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些行为是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是佛经里面有专门有讲要注意的。但是偷圣了以后呢，那他重新有就他也把全部忘掉了，然后呢他也走了，他也不在这个墓地里面，他也已经走了，所以呢他就这个时候就后面就无所谓了。
好，就这个问题以后呢，我看到因为听这个堪布上师讲课，我就觉得条理性科学性，当然是讲的都是佛学的东西。
嗯嗯。
然后我看到堪布大师上师这个在慧灯之光里边也尝试跟量子力学现代科学的一个结合。我提一个有点不在这个课程范围内的，因为听了这个轮回也好，然后呢这个这个人的这一生的这个这些，如果说是我们现代科学现在已经证实，首先脑机接口，紧接着就是 AI，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吧，我们就说阿赖耶识，那这个的话或者说是我们的意识，现在通过脑机接口和科技手段是很容易给它记录，现在有一种说法，包括马斯克都提到这个，就是说它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我就在想因为我们的来世的这个轮回是受自然佛法影响的，以前是很自然的，那么在科技进步的这个情况下，那这个科技通过脑机接口或者通过储存输送，这个是可以改变业的，因为这两者之间是有作用力的，那么改变了这个业的情况下，这个就打破了一定的自然轮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再幻想到更远的话，就是说碳基生命的这个短板最后升到硅基生命，或者储存下来把它射到钢铁，或者通过蛋白质再来肉身的话，这是未来可能会实现的一种东西的话，我这个就肯定想不通了。我想因为这个上师您是在这个慧灯之光提到过量子力学，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上师怎么看。谢谢。
这个比如说这个业啊，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听了很多这种命中注定啊，还有就是业命运不能改变的这种东西听得很多，所以就是大家对业的这个认知是什么呢，只要这个业就那就不能改了啊，那就是这种想法是比较多。但是业呢它是通过几个方面它都会改，这个是佛经自己说的。一个是比如说我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罪业，不好的业啊，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来弥补来忏悔，这就可以改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外力也会改，这个是佛经里面讲动物投胎的时候人类就不存在这个地方。动物投胎的时候呢，有些动物的这个繁殖啊，它是有集结性的。有集结性的，就不像人类啊，就是有集结性的。那么这个比如说一个人他比如说这个冬天死了或者是秋天或者夏天死了，他本身要投身到某一个这个动物的，他的业就是要让他投身到一个这样子的动物的这个身上。但这个动物呢，它的这个繁殖呢是有集结性的，冬天它不会有的，那么这样子呢它没办法去投身，没地方去投身啊，那怎么办呢，它就会投身到这个差不多的，不是比如说一只它本来就是要投身到一只鸟，那这样子的话，那它现在已经因为鸟这个客观的条件不存在了，不存在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跟这个鸟的这个痛苦呀、这个方面是差不多的另外一个，就是在比如说冬天可以繁殖的这样子的动物的身上啊，那这个就是说明它的客观的东西呢，有些时候条件具不具备啊，那些呢也就会影响到这个业，所以业是在这样子的条件下会改变了，会改变的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像这个脑机接口这些接口，这些是跟这个本来不会跟佛教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就它就进一步的说明了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力量，新的力量啊。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大脑去可以大致 ABC 啊，可以大致，那 ABC 我们比如说我 我在这个用我的大脑去这个打字的时候，实际上谁在打字呢？是我的大脑在打字呢？是我的意识在打字？实际上是这个背后的操作的人是我的意识啊，它是要训练的。比如说我要训练个一个月或者是更短一点的时间当中，我使劲的去想就是在这个 AABC 我去想，想的时候呢，我想这个 A 这个东西，我在我的脑海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我的大脑会发出一个脑电波。这个脑电波 A 和 B 是不一样的，这个脑电波啊，通过电脑把它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了以后呢，下一次这个就是这个跟电脑就是接在一起，然后下一次我再使劲的去想 A 的时候，又不就是发射出来了这种电波吗？那只要这个电波出来的时候，电脑的屏幕上就这个 A 这个字就出来了。哎，所以实际上背后的操作的都是我的意识啊。如果我使劲的想 ABCC 啊，那个 A 会不会出来？不会出来，因为这个时候我大脑的那个电波是 C 的电波啊，所以把这个 C 电脑里面的这个 C 跟这个脑电波啊对应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只要我发出这种脑电波的时候呢，在电脑的屏幕上就会出现这个 C 啊，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大脑在工作，但根本就不是。实际当然工具是大脑了啊，但是背后的真正的东西，它是意识在做。所以呢，这个脑机接口呢，它就是进一步的说明了我们实际上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跟我们的这个意识是有关系了啊。它把通过点脑把意识的这个能力就是更加的清楚了啊。这通过我，比如说通过我的冥想啊，我把这个把空调打开啊，把空调关掉，把电视打开啊，那个也是一样。我想这个啊，比如说我想关掉这个空调，我使劲的去想啊，想的时候我的大脑会发射出一个电波，这个电波记录下来，这个跟这个电脑的这个这个开关啊，然后呢关和连在一起啊，然后下一步我想。灌的时候，只要这个脑波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影响到这个电视啊、空调的这个开关，关掉了，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当然操作技术是非常复杂了，但是理论是非常简单的啊，理论是非常简单。所以这个脑机接口啊，都是一个这样子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这马斯克的这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呢。把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工作的方式呀，还有他的这些能力就更加的清楚了，更加的清楚，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还有你刚才说蛋白质，你这是什么问题啊？
哦，老师是这样的，我因为碳基和硅基的这个，就说这个说的可能有点，就是这个意识，我想问上师，就是我们通过修行可以改变阿赖耶识的一些。就是业力要活的，这是可以通过外力，就是通过冥想，通过学习有一定的改变，这是传统的佛教的做法。我指的是如果外来技术，刚才您说的脑机接口是输出，我说的是输入。比方说是我想听上师您的课，我听不太懂，但是呢他可能未来可能通过脑机接口会让我很快就明白了上师您说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可能就影响到我的意识的改变，我就有了改变业力的能力。那么这个东西如果再强大的话，我就在想这个东西会不会对轮回的改变就非常的大。
对轮回的改变呢？
对，因为我这一世听闻上师讲了以后，我就回去修行，我不就改变了我的很多，就改了很多业力，我下一世或者这一世会过得好一点。就是您说的，就是六道轮回也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改变，如果技术手段在加强的话，通过储存，通过输入，那么我精进的会更快一点的这种情况下，
会
那这个外力再介入的过多的情况，现在已经提到了什么硅基生命的超越碳基生命，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怕，也想不通。我是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对于佛教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影响，这个会很大的，这个上师您怎么看？是这个意思
啊？我知道了。那个 比如说他们现在就是有提出了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概念，目前还没有研究也没有实验，就是觉得啊，比如说人的大脑里面输入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的大脑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我以后我的大脑里面呢植入一个芯片靠在这个上面啊，然后呢靠到你的那个或者是一个小孩的大脑里面，所以以后呢未来没有大学也没有小学也没有学校，反正就你就这个一些高人头脑里面的东西拷贝给你就完了这个意思的，这个目前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目前没有什么根据了，这个就是因为他在那个上面不就成功了吗？那个脑机结构不就成功了吗？那更疯狂啊！那就是他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这个一个日本的科学家他在讲这个事情，这个他目前还没有什么。他讲的他们在那个白老鼠上面呢做了一些实验，其实这个实验也不是没目前没有什么说服力啊，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但这个对于佛教的轮回不会有。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不会有。比如说他是这样子，他是比如说人是这样子一代一代轮回的，但是如果你用科技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介入啊，然后呢完全有可能你的这个轮回是可以改变，但改变了也是轮回呀 这是方式改了一下啊，你投身的方法呀改了一些。比如说你刚才也提到，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仪式呢就是一定要有蛋白质啊，那你钢铁呢，你就是一块砖呢，那可不可以呢？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意识就植入到这个杯子上面呢？那么这个很多人在这个探讨啊。佛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佛教认为大脑跟这个意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啊。那所以呢，这个大脑我们的意识呢，它如果能够跟这个蛋白质也可以结合的话，那它也可以其他的分子它也可以结合呀。啊，所以呢，这杯子有一天，它有一个意识出来了，那也不是不可能了啊。但是在其他的那些是其他的，除了佛教以外就很难了。为什么呢？比如说科学它自己呢，它现在是证明不了的。为什么呢？它大脑怎么样出来意识，这个也没证明啊。那么没有证明的话，那它这个玻璃啊，或者是其他的分子能不能这个？产生这个意识呢，他的大脑的能不能这个产生意识都不知道，那更不知道其他东西的那个能不能产生意识，这个就更不清楚了啊。所以这个是大家都特这个话题就是有点点奇怪嘛，所以大家特别喜欢啊，电脑会不会有那个机器人会不会有意识啊，就是这个是目前还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依据啊，未来就不知道了。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哎，就只能这么说了。